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驻约旦基地遇袭，白宫说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主使的。
司法部挫败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大规模的黑客行动。
美联储宣布今年会灵活降息，但不太可能会发生在3月。
参议院举行儿童网络安全听证会，五位社交媒体巨头 CEO 出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鉴于美国和盟国担心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命令军队进攻台湾，目前美方正在认真审视自己的军事准备情况，包括努力在后勤供应网络这一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根据路透社采访的20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得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是美国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最大的弱点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弹药供应是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其次才是燃料、食品和设备备件，因为如果我们打光了子弹，那将是一个直接的问题。美方官员还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正在与盟国合作，努力在整个地区建立军事后勤中心，包括寻找像澳大利亚这样更安全的装备储存地，同时扩大与菲律宾、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其他伙伴国的合作，使后勤供应分布更广，更具机动性。
本周，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在五角大楼举行一场会谈，会中除了谈到两国日益增强的国防与安全合作，也重申台湾海峡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根据五角大楼的声明，瑞特纳和菲利普两人在会谈时强调，他们致力于进一步深化美澳联盟在几个关键领域的防务合作，包括通过澳洲导引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进行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并依照去年所宣布的把双边部队态势倡议中有关在澳洲扩建优先地点一事予以落实。双方也讨论了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东海和南海行动安全的重要，并重申了台湾海峡和整个印太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
根据熟悉谈判的内情的美国和阿拉伯官员周三说，拜登政府谈判人员正在推动一个可以停止加沙战争的3阶段停火协议，时间长到足以减缓以色列的军事势头，并为更持久的休战状态铺路。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根据国际情报首长本周在巴黎达成的协议草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正在考虑一个由3部分组成的协议。第一阶段会停火6周，并释放在加沙的人质。接下来2阶段则会看到战斗停止以及更多的人质获释。官员们说，以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为首的美国谈判人员认为，长时间暂停军事行动过后，以色列将很难再以同样强度重燃战火。美国也告诉其他谈判人员，以色列正在考虑的一个阶段是，人质一旦全部获释，大型作战行动就将有所局限，包括对加沙的空袭行动。不过，相关协议还有待以巴双方点头。
根据几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领近日警告，欧洲可能只有3年的机会可以强化欧洲防卫，以有效抵御俄罗斯的侵略。负责军事后勤的北约联合支援与赋能指挥部指挥官索弗兰克中将告诉英国《泰晤士报》，北约必须尽快解决在成员国之间移动部队和设备牵涉的繁琐官僚程序，以降低在危机时刻盟友之间使用彼此武器装备的困难度。其他来自德国、美国、荷兰等北约国家的军事将领也警告，俄罗斯不排除会对北约发动深入打击，攻击在前线后方的军用和民用设施，以破坏北约持续作战的能力。其中，作为北约后勤补给和增援转运枢纽，德国可能将成为莫斯科的打击重点之一。为了应对欧洲局势，消息指出，北约内部正在商讨在欧洲建立一系列军事走廊，并可能在今年7月的华府峰会之前宣布相关规划。
周三，前总统川普会见了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 以便在11月可能与民主党总统乔拜登进行的大选对决之前获得劳工团体的支持。在预定会面的两个小时前，川普竞选团队公布了一系列承诺，说美国工人将从他的政策中受益。政策内容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关闭美墨边境。目前，这个拥有130万货源的工会领导层正在考虑在11月大选前支持哪位总统候选人。当天，川普在卡车司机工会于华盛顿 DC 的总部会见工会老板和会员时说：“我一辈子都在和工会打交道，我和工会的关系很好，我们今天的讨论进行得很好。”会谈中，川普承诺的减少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流动，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工会会员的支持。
美国众议院1月31号晚上投票通过了一项780亿美元的两党税收方案。这项2024年美国家庭及劳工税收减免法案，主要将加强儿童税收抵免，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救济。法案还暂时恢复了最近终止或逐步取消的几项企业税优惠。同时，这项法案还包含对受灾者的救济，包括最近的飓风、洪水、野火，以及去年的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故等。这项综合法案中也包括了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有望降低美台相互跨境投资的租税负担，加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白宫日前已经表达了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司法部挫败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大规模的黑客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美国能源部将开始收集加密货币矿产的用电数据。此前，环保倡导者曾经批评这些矿场耗电过高。能源信息署署长德卡罗利斯周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将特别关注加密货币挖矿的能源需求是如何演变的，确定高增长的地理区域，并量化用于满足加密货币挖矿需求的电力来源。”能源信息署是能源部的统计机构，这个部门宣布从下周起开始对已经确定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的用电信息进行临时调查。2021年中国禁止比特币挖矿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挖矿中心。挖矿过程对电力的需求引起了立法者和活动家的关注。去年，美国能源部部长格兰霍姆在给参议员沃伦的信中说，能源信息署有权要求加密货币公司报告他们的能源使用情况。根据这封信，能源信息署也有可能要求公用事业公司分享信息，披露他们向加密货币公司出售了多少电力。
周三，五个社交媒体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共同出席了美国参议院举办的儿童网络安全听证会，其中包括 X 首席执行官亚卡里诺、 Discord 首席执行官希特伦、Snap 首席执行官斯皮格尔、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 Snap 和 Discord 因助长色情犯罪和致命毒品交易而备受指责， Meta 则卷入了一系列涉嫌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丑闻。 TikTok 的算法推送被发现会出现跟自残和自杀有关的内容，而 X 被指责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就社交媒体对儿童的不当影响向受害家属公开致歉。
1月31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表示，公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与此同时，整个汽车行业都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这项热门技术。人工智能实验室是探索人工智能突破的研发中心。此类实验室的著名代表是微软以几十亿美元资金支持的 OpenAI， 以及谷歌公司于2014年收购的 DeepMind。 大众汽车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将成为一个全球网络化的能力中心和孵化器，以便在围绕汽车创新的技术领域进行概念验证。大众汽车说， 将把实验室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到自己的车辆上，使它们更加智能。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说，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真正的附加值。我们的目标是把外部数字生态系统跟车辆联系起来，创造更好的产品体验。他还说，未来将与科技公司进行合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一月31号表示，民兵集团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是上周末期间攻击美国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的幕后黑手，美国将会做出应对。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表示，美国认为这次袭击是由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策划、提供资源和协助的，其中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旅。他说，拜登认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回应。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他已经决定如何回应美军在约旦遭到致命攻击事件。拜登强调，美国认为伊朗负有责任，但不寻求与德黑兰开战。在美国表示德黑兰应对此负责后，伊朗周三威胁称将果断回应美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任何攻击。此前受到袭击的22号塔是约旦东北部的一个美军基地，对美国在邻国叙利亚的存在至关重要。科比说，拜登正在继续权衡对这次袭击的报复方案。他说，大家过去48小时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并不意味着接下来没有任何进展。他说，不仅会是一次行动，可能是多重行动。尽管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派系之一的真主党旅周二宣布他们将暂停攻击美军，科比表示，大家不能把真主党旅的话当真。科比还说，他们不是唯一袭击我们的组织。美国官员周日表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遭袭后丧生。拜登这周五将出席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举行的阵亡将士返回美国本土的仪式，这被称为有尊严的移交。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司法部宣布，司法部已经挫败了一起中共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实体的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官员指出，这项黑客行动极其危险，甚至可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并可能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危机中被中共用来对付美国。请听报道。
周三，根据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宣布，司法部已经挫败一个由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该组织企图利用僵尸网络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一打击行动是由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展开。根据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去年12月，美国法院授权的一项行动瓦解了由中共黑客劫持的数百个美国小型办公室和家庭办公室路由器组成的僵尸网络。这些被称为福特台风的黑客利用这些感染 KV 僵尸网络恶意软件的私人家庭办公室路由器来掩盖中共黑客针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受害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网络攻击活动。美国官员表示，法院的命令允许各机构从受感染的路由器中删除 KV 僵尸网络恶意软件，并采取额外行动切断他们与僵尸网络的连接，比如阻止他们与其他用于控制僵尸网络的设备通信。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当天在向国会报告时也说，中共的黑客正以美国民用关键基础设施作为目标进行预先部署，以便在发生冲突时对美国公民和社区造成实质伤害。他强调，中共的预先部署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潜在的现实威胁，这是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的。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只要发现中共当局威胁到美国人，我们将予以严厉打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联储在首次年内会议后正式改变利率政策前景，表示 如果确信通胀风险消退，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灵活降息，但强调降息不太可能会发生在三月。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的水平，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的水平。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风险已经更趋平衡，并指出经济前景变化将促使美联储对利率目标范围进行调整。华尔街日报称，这是美联储一个更为中性立场的描述。对比之前加息后，官员们一直坚称需要额外政策紧缩或应对更高利率的前景。不过，美联储也暗示利率前景转变不意味着降息就迫在眉睫，尤其肯定不会在三月就降息。委员会表示，他们预计在对通胀持续向 2% 的水平迈进更有信心之前，不宜降低利率目标范围。去年底，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已经表示，如果通胀继续逐步下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而且经济增长稳定，他们在2024年可能会三次降息。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政策利率可能在本轮紧缩周期中达到峰值，如果经济按预期大体发展，那么在今年某个时候开始放松政策限制可能是适当的。鲍威尔也表明，美联储不准备在三月份议息会议上降息，因为委员会不太可能在三月的会议上确定能达到降息的信心水平，这一部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十多家中国企业与共军合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也门叛军攻击美国舰艇后袭击货舱，被美军击毁一枚导弹。
十多家中国企业与共军合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参众两院外委会主席谴责中共片面设定 M503 航路。
美国人权组织说，中共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最多的国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军方周三说，击中和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一枚正准备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在美军袭击这个发射地点的几个小时前，胡塞武装分子说，他们向红海的一艘美军军舰发射了几枚导弹，并计划继续袭击美国舰船。胡塞武装自从11月中旬以来，在红海进行了30多次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对这个关键水道的商业船运造成重大破坏。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周二说，美国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通过红海的国际船运和船员，以及削弱和打破胡塞武装从事这类袭击的能力。欧盟也在考虑发起自己的海军行动。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周三对记者们说，他希望这项行动倡议将在几个星期后发起，重点将是阻止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不是直接打击他们。
中共民航局1月30号宣布，2月1号起取消 M503 航线自北向南飞行偏制，后续并将启用连接 M503 航线的 W122-W123 航线由西向东飞行。美国联邦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定发出声明，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台湾海峡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整台湾海峡具有争议飞行路线的片面决定，既危险又挑衅，这是北京持续力图胁迫台北的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实例。此举只会升高安全风险，破坏航空安全，威胁两岸稳定。在此敦促北京立即改变这项决定，并和台北进行谈话。 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考尔在社交媒体上说，中共军机扰台，民航机现在也直逼海峡中线下，中共持续威胁台湾并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我们必须和台湾站在一起，反对这种侵略。
根据路透社对美国城市的数据分析显示，包括芝加哥和西雅图在内，大约70个美国城市已经通过关于以色列加沙战争的决议，大多数决议提案是呼吁停火，大多数停火决议在加州等民主党执政的州获得通过，至少有14项是在密西根州等摇摆州获得通过，这可能对拜登和共和党前总统川普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产生决定性作用。拜登总统1号将前往关键摇摆州密西根州访问，在这之前几天，拜登的竞选经理刚拜访了密西根州的迪尔伯恩市，这里是全美阿拉伯裔美国人最集中的地方，结果却遭到当地市长的冷落。白宫已表明，2月1号的访问纯粹是竞选访问。拜登的2024竞选团队指出，他将和底特律地区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会面，这个势力强大的工会已在上周表态支持拜登。
拜登总统周三任命约翰·波德斯塔接替约翰·克里为美国气候特使，来负责政府的这项关键议题。现年75岁的波德斯塔在3届的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幕后角色，他还监督了拜登总统标志性立法项目的实施，也就是所谓的通胀削减法案。这项法案已经承诺投入$10亿用于绿色投资。白宫办公厅主任杰夫·齐恩茨说，波德斯塔接替克里后将协助继续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克里曾经在迪拜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帮助促成了一项协议，史上首次推动了从化石燃料转型。各国磋商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推动各国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类型，以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冲击。一位白宫官员说，波德斯塔将负责气候外交事务，代表美国在海外进行相应的工作，但还将继续监督团队实施通胀削减法案。波德斯塔被任命的几天前，拜登政府表示将暂停批准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当前美国实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上有近800家中国实体，其中超过300家在拜登总统任内被纳入。中国财新网报道指出，拜登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据报道，周三在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和国际合规专业人员协会举办的活动中，中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艾克塞罗德指出，美国商务部难以在中国检查出口产品的最终用途，因此自2022年10月起将无法确认的中国实体加入未经核实清单。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130个实体的确认。此外，美国商务部针对关键技术把部分相关出口行为列为刑事案件，相关事务由2023年2月成立的跨部门执法队伍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负责。美国商务部今年将会展开更多的破坏性科技打击任务小组调查，也会开出更多的罚单。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31号发表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最多的国家。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共当局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份名为《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的报告说，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政府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以压制批评。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建立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使用的跨国镇压报告机制，就处理报告的过程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并应当尊重被镇压的个人以及被指控的肇事者的权利和自由。学校应该公开谴责外国政府恐吓或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并对受骚扰者表示声援。报告还建议高校和学术协会合作，提高认识并解决跨国镇压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十多家中国企业与共军合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在2024年首场政策会议上宣布利率再次按兵不动。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维持在 5.25% 到 5.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在对通货膨胀持续向 2% 迈进的信心增强之前，预计不会降低目标区间，这使得原本希望迅速转向鸽派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周三美股大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17点，标普500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超过 1%，纳斯达克下跌 2.23%。 另外，财报季已经进入加速阶段，据统计，其中 80% 的公司表现超出预期。不过，纽约社区银行公布意外亏损并大幅削减股息后，这家公司的股票暴跌 37.7%， 触及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世界黄金协会周三发布报告预测，今年黄金需求将因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得到明显提升。世界黄金协会在报告中说，2023年不包括场外交易的年度黄金需求量为4448吨，比2022年的强劲需求量低 5%， 但是和十年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强劲。如果包括场外交易和库存流动在内，2023年的黄金总需求上升大约 3%，达到4899吨，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还显示，去年场外交易的年需求增长率达到753%，至少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持续不断的冲突、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全球举行60多场选举，都有可能促使投资者转向有良好避险资产记录的黄金，进而支撑今年的黄金需求。2023年黄金的平均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每盎司1940.54美元，今年到目前为止一直维持在2000美元以上。路透社的最新调查预计，2024年黄金的平均价格将为每盎司2053.5美元。
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下滑，不少中国房地产企业申请破产。1月31号，中指研究院、易汉智库、克尔瑞等多家研究机构先后公布2024年1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仍在下降，百强房企销售总额同比下降 33.3%。 此外，头部阵营房企数量也有所减少。与此同时，负债 1.4 万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大型房企碧桂园迫于债务压力再次抛售海外资产。路透社昨天报道说，碧桂园已经把它在东伦敦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挂牌出售。今年1月26号，碧桂园抛售了它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彻底退出了澳大利亚。碧桂园今年想办法回笼资金，落实中共政府最关注的保交楼。所谓的保交楼，就是确保烂尾楼能够完成，并交付给已经付款的业主手里，从而避免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断供，走上街头闹事，引起中共最害怕的社会动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周三说，美国国防部建立的一份名单把十多家中国企业增列其中，这份名单列出被控跟中共军方合作的实体，这是阻止美国技术被用来援助中共军事发展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五角大楼依照2021财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1260H 节法定要求，公布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更新。新增列入名单的企业包括中国存储器长江存储、人工智能 AI 公司旷视科技、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以及科技公司东方网力。据路透社报道，列入这份名单不意味立即禁止，但给被指定的企业带来重大声誉风险，并向美国实体发出严厉警告，提醒他们与这些企业开展业务存在风险。 此外，该名单也可能增加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些企业的压力。五角大楼周三的声明说，这是一项强调和对抗中共军民融合战略重要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声明写道，中共军民融合策略支持中共军方的现代化目标，军方通过貌似民间的中国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获得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支持。五角大楼表示，将继续酌情更新更多中共军民融合企业名单。声明称，美国政府保留根据第 1260H 条以外的授权，对这些实体采取额外行动的权利。根据了解，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2021财年法案第 1260H 条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根据该法第805条，禁止五角大楼在未来几年与被列入该名单的公司签订协议。周三被加入清单的公司包括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和依图科技公司。此外，清单中还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华大基因、中国移动、能源公司中海油和中国铁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司法部宣布起诉四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多年来一直共谋从美国向伊朗非法出口和走私原产于美国的电子元件，并犯下了多项联邦罪行。目前这四名嫌犯仍然在逃， FBI 将继续调查本案。请听报道。
根据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周三发布的新闻稿，联邦检察官向华盛顿特区一家联邦法院起诉了四名中国公民，他们分别是刘宝霞、翁耀华、李永新和钟艳来。根据法庭文件，这四名嫌犯通过中国内地和香港非法出口和走私美国出口管制物品，最终为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及武装部队后勤部的实体牟利，而伊朗后勤部则负责监督伊朗导弹、武器和军用航空设备，包括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起诉书指出，早从2007年5月开始，至少持续到2020年7月，被告利用在中国的一系列幌子公司，将原产于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输送给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后勤部有关联的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实体，例如舍拉子电子工业公司、瑞安罗什德阿夫扎尔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分支机构。这些原产于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中包括可用于生产无人机、弹道导弹系统和其他军事终端用途的电子产品和部件。在整个共谋过程中，这些被告隐瞒了将货物运给伊朗和伊朗实体的事实，并就最终的目的地和最终用户向美国公司做出了重大虚假陈述。这些欺骗行为也导致美国公司以虚假借口向中国的幌子公司出口了货物，并谎称这些产品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而非伊朗。结果是，大量原产于美国具有军事功能的军民两用产品从美国出口到了伊朗，违反了美国有关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法律和规定。目前，这四名嫌犯仍然在逃，美国当局已签署逮捕令，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出口执法办公室未来将继续调查此案。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